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小美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，用爱拥每一天。虽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读书吗？你都读些什么书呢？凌云今天和你谈谈，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有什么不一样。
智慧语录。
所有你读过的书都不会白读，它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你表现得更出色。很多人会问，读书有什么用呢？不读书一样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甚至他们的一生所得可能是一些穷书生们一生所无法企及的。但读书从来不是一件功利的事情，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气，但你要知道，书能让你悄悄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对杨绛而言，读书是一种信仰。他自幼与书为伴，三天不读书便觉得生活寡淡，若一周不读书，那就等于是在虚度光阴。他在书里看多了世态炎凉，体验了人情冷暖。书给予了他很好的学识修养，使得他对现世的生活也更加珍视，对眼前人也十分包容。杨绛先生从书本中汲取为人处世之道，通情达理，从容镇定。读书可以让他温婉中又有坚韧，不论发生什么，都会对身边人温柔相待。读书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境，从而遇见这世间美好的一切。每个人只能活一辈子，而读书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别人的生活。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就像是让自己又多活了几辈子。陈道明是娱乐圈里读书最多的人，每天都会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看书，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学。家里书架上摆的很多，出去拍戏的时候也带着书，宾馆的床被各种图书占领的三分之一。别人形容他清高，觉得他有架子，总是端着。 对他敬而远之的人多了去，但喜欢他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因为他谈吐里有墨香，身上带着书卷味，对朋友坦诚，做什么事都不会藏着掖着，喜欢直来直去。拍完《康熙》后，他沉寂了很长时间，深入简出，躲在家里看书学习，博览群书使他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，演起戏来也勤勤恳恳，严于律己，从不迟到或早退。演员这个圈子浮躁得很，他从不随波逐流，对职业有着自己的坚持，读的书多了，他也就越懂得节制，淡泊名利。在大红大紫之时销声匿迹，对剧本的选择也十分苛刻，两三年才会出一部作品。阅读让他与众不同，不谄媚，不世俗，更不主动去迎合，书给了他风骨，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和自律。不论是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，最美不过是董卿。他在台上出口成章的表现，无一不让粉丝们感慨着。他的气质美如兰，一颦一笑，一字一句，都散发着魅力。为了培养他的文学素养，父亲每天要求他抄成语、背古诗，中学时三五天就通读一本国内外名著。当读书成为一种习惯，若是他几天不读，就会感觉像是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。在大学期间，董卿曾经有过一段很自卑的时期，在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里，是读书给了他自信，也是读书让他敢于站在人群当中开口说话。长期阅读的人在公共场合偏于安静，发言时直戳重点，逻辑清晰，做起事专注度高，不会大声吵闹，学习能力强，接受新事物快。董卿这么说，自己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，他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他表现得更出色。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是它能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读书久了，一时一句就像一日三餐一样，早就和身体相融，眉眼之间的淡定，会心一笑的优雅，凝神思忖的温婉，积年累月下来，读书的痕迹就会潜藏在我们的气质和谈吐里，时间久了，容貌自然改变。我们从小到大，那些看似无用的阅读体验，往往决定了我们一辈子的心胸和事业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时代，但庆幸的是，我们有一件公平的事还能去做，那就是读书。也许你现在并不富裕，没有好的家境，没有优异的成绩，没有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，也没有遇见爱情。也许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所拥有的、所接触的，是你一生无法企及的。但唯有读书这件事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。它可以帮助你 走出自我的狭小，领略世界的浩瀚，在书中学会明辨是非，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读书吗？如果您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，已经读遍了各种各类的经典名著，那请问您读过圣经吗？您知道圣经这本书和世界上所有的作品有何不同吗？圣经乃是天下之大经，对一个爱读书的你而言，您是否已经好好地研读过这天下之大经呢？圣经是造物主向全人类启示的唯一的一本书。在这本书中，造物主上帝不仅仅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，他也将我们人类所应该明白的最重要的真理启示出来了。人从哪里来？活着是为什么？此生之后将往哪里去？上帝借着圣经的启示，让我们明白了人生活着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，并让我们找到了此生之后灵魂的永恒归宿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 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不是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陆平，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，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。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读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所写的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。在上回我们谈到了很多有关如何的面对，比如说怒气了，悲伤了，以及恐惧，如何的面对它而不是否认它，整合好与坏的其他的方法还有哪些呢？因为成长是需要努力的，对于解决好与坏的问题，有些方法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，比如说祷告，求上帝告诉你，去警觉一些被你忽略的事。大卫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篇139篇第一节，求上帝光照你的心灵，显出你所忽视的，并且求他饶恕。调整理想，理想自我中有很多部分是假的，检视哪一些是应该从你的理想自我图画当中除去的，你也许该除去一些不是从上帝而是从文化或是家庭来的理想。调整扭曲思想，对扭曲的思想提出挑战，不论是对自己、对别人，或者是对上帝，这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不容易改变，但是当你有新的关系的时候，就可以重新的学习。你可以来研读在圣经当中有理想、实际以及上帝与救恩的经文，监视理想与真实的关系，监视你达不到理想时候的反应。你有没有否定理想呢？你有没有否定好的呢？有没有攻击论断？你有没有接纳和饶恕呢？许多人会很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能够攻击别人跟自己呢？练习去爱伟大你理想的他人，学习接纳别人的软弱，能够解决划分好坏的问题。当别人没有能够达到你的理想的时候，练习与他建立关系，不要去要求别人，如此关系就加强了，你爱的能力也增加了。未达理想的那个人现在比理想更重要，因为你与他有真实的关系存在。
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，等着帮助我们。从他的手中，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。
你可知道神爱你，他
爱你，只有他能够保护你，爱你。
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，使您每天与他相遇，让您更认识他，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。
仿佛听见，仿佛听见，创造出永恒的祝福，永恒的祝福。
不要丢弃不完美的他人。如果你的问题是当一点不完美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认为全部都是坏的，你会从一个朋友换到另一个朋友，一个配偶到另一个配偶，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。你可以试着停留在原有的关系中去解决问题，积极地寻找好的和坏的，并且去爱对方的整个人，和真实为友而非为敌。处理并且珍惜负面的情绪。当你委身于真实，委身于好坏并存的事实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负面情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你越不怕它，就越可以处理它，而不会造成在前面一章我们所说的那些问题。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因为害怕负面情绪而起的，但是他们其实不像你想的那么坏。负面情绪不会杀了你，但是避免负面情绪可能会哦。每个人都有弱点的心理准备。我不是说你要变成悲观主义者，我是说要实际一点。你认识的每一个人，包括你自己，都是有好有坏，有优点有缺点。当缺点出现的时候，拥抱它，爱它，这样你就可以克服分化好与坏的问题，也会与人更加的亲密。自然界也有缺点的心理准备，因为世界是真实的，不是理想的。每一件东西最后都是会坏的，每一次你计划的旅行都可能遇到下雨，每一棵你种的树都有枯的叶子。对事情的结果做心理的准备，你就不会太诧异了。你会珍惜不太理想的车、房子、居住的城市，纵然是不理想，但是也许够好了。泰德，还记得泰德吗？他追求一个接一个的成功，以掩饰幼年家庭的伤害。他的父母有很多的问题，也试图以成功来掩饰。他们不接受不完美，要求泰德在读书、运动、礼貌以及每一件事上都要完美。我父亲很跋扈的，他攻击我每一个弱点，我觉得不好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表现出来，更不能够在他面前哭的。泰德很快的就学会不表露感情。由于不能与人分享自己的弱点，他开始对自己也隐藏弱点。当他父母离婚的时候，他垮了。虽然我父亲是个冷酷的人，
但是我爱他。泰德说，我也爱我的母亲呢。
父母亲的离婚使得泰德充满了不能解决、不能言语的伤痛和怒气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隐藏着怒气。
他用父母的模式来处理坏的情况，也就是一个接一个追求成就。
然而，没有一个成就可以抚平他的伤痛。
当他的成就受到了威胁，事业和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他走投无路。
他从未接纳自我，也从未有一个人在他失败的时候仍然爱他。
他不能想象，离了外在的表现的爱是什么，或者是离了倾慕的友谊是什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是否也曾经有过像泰德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想法吗？盼望今天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你很真实的一个看见。
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过了今天的《亮丽人生不是梦》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。
你为什么爱我？你究竟看到什么？站在镜子面前，我都想躲，连我自己都不爱我。哦，你为什么爱我？你究竟看到什么？站在你面前，满是过错。就这样。